恩，谢谢你能够再次来到了面前，这是你这个恩典，帮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啊，能够更多的明白你啊，自己这样拯救我们，你一生的目的，也就是要在你拯救的过程的当中，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在恩典的当中不断长进，是吧？圣经这本书，你这个话语，这是我们的灵粮。你自己也曾经啊，告诉门徒啊，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是吧？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能够靠着这话语，能够身体啊，你的灵命可以不断的一个成长，是吧？但是要了解这话语，我们必须要能够正确的知道这个意思，能够按正义分解你这个真道。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班学习的一个目的，帮助我们能够朝这个目标走，能够更多的每次的学习，我们得到了能够应用，是吧？这一个当中，我们相信我们愿意的心必蒙你这个悦纳。圣灵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导师。或向左，或向右，后面有声音来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行在其中。那帮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的当中啊，能够好好的学习。弟兄姐妹下了班啊，有的还在路上呢，也保守他们平安到我们这当中来。谢谢主，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哈象征的文字，象征的文字英文叫做。Figurative， 这什么东西怎么跑出一个这个来？哪里是？这个怎么弄出来？怎么会这样？
中文。
哎呦，哦，这样的，哦，这样的，OK。怎么会突然跑出来？象征的文字 figurative 啊 figure of speech figure of speech 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按一个这个字或词的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啊。圣经当中这方面的用法很多啊，比如说腓立比书三章二节说那些犬类，保罗说那些犬类你们要小心，很显然不是在讲动物的犬，是不是？在象征借着这个犬来描述这些人啊。约翰福音也有这么，最后的时候啊，约翰也这么说，所写的书就是全世界容纳不下的。你说这可能吗？这世界多少，有没有什么书说这世界容纳不下？不可能的嘛。可见这是一种什么不能按字面的意思啊，这是象征的一种用语。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属于哪一种象征的，比如说一些的数字啊，我们说 symbol 40啊12啊3啊，这些常常被用来一个 symbolize 一个东西啊。换句话说是用一种语言我们比较可以了解的来引向一个比较抽象的。所以 C.S. Lewis 讲说人的语言的表达有一些是我们如果没办法描述一个用我们的五官 five senses 来描述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借着这一种 symbolic figure of speech 来把它描述出来。也就是说抽象的我们必须用实体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熟悉的来描述出来，这就象征的用语最好的一种解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出这是象征的用语，它到底要 symbolize要象征什么。那为什么需要用象征用语？我们刚才稍微提到，因为有一些我们确实没办法很用五官来描述，必须要借着这一些，也是我们生活上面象征用语是经常用到的啊。我们经常用到许许多多的话语，其实那就是象征用语，我们习惯了其实不觉得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说我的眼皮千斤重，对不对？这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这些都是象征用语，对不对？那圣经当中这类很多很多，所以有人为了帮助了解圣经当中这些象征用语，把它分成分门别类，甚至可以分到28种之多。你们有没有听过 smile S-I-M-I-L-E 有没有 metaphor metanoia 这很多很多这些的字啊？我们不必要去太过于把那个分得那么详细，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是把圣经当中比较常 出现的这些象征的用语分成几项啊，我们就把它分成这几项。当然我们先来看说像这是人类语言的通信啊，我抓住这个重点啊，为什么要用象征用语，为什么要象征用语？第一个就是为了能够强调某些的论点，加深印象。比如路加福音13:32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有没有告诉那个狐狸，那个是谁啊？西律嘛，对不对？告诉那个狐狸就是很狡猾的那一个。那这个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好，我们如果在所谓的平行啊，这同样的话语同样的场合，作者却用不同的字来描述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补充，这以后我们会特别提到一些哈，要了解整个系统神学已经解经，这个很重要。路加福音同样描述耶稣讲的这个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翻译，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我上次跟你们讲过，这种每个字底下有这个号码，有没有？这号码你去查。原文“爱我胜过爱”其实只有一个字，希腊字只有一个字，就是恨 （hate）。但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是很忠实的，把耶稣原来的话完全的写下来。只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恨很奇怪，所以已经把它解释的。所以马太其实也是在解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这没有错，原文就是在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但是路加是记载原来说若不爱我胜过爱的，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恨？恨你就不能照字面来解释了，是不是？不是情感的恨啊。当然以后你们好像有作业有这么一题，罗马书也讲到哈，这个马拉基书也讲到，我恨以扫爱雅各，有没有？所以这很显然不能够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这个哈，特别是希伯来文散族，他们没有所谓的灰，他们讲的都是一的是黑或者是白，很明显的一种对比。那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为了表明说一种前后的优先的次序的关系，用强烈的一个字眼来表达这个，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在解释这个爱这个胜过爱那个，不是说真的不爱另外一个，懂这意思没？从神的拣选的当中，神是偏向于这个高过哪一个。比如说雅各爱拉结，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恨利亚？他有没有真的恨利亚？没有嘛，是一种比较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这种你就可以看已经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所以必须要注意这个小字哈，这个括号里面的小字，爱我胜过爱，原文就是恨。好，这是一种强调某些论点，加深印象。第二个，为什么用象征语？帮助记忆，如好撒玛利亚人，俚语就是一种 slam， 是不是一种 slam？ 我们知道那个背后有故事的一个背景，井旁妇人就表示一个饥渴的啊，打扮一个饥渴。我们刚才讲说行尸走肉就是一个人好像不晓得活着干什么的哈，整天就是这样无所事事的啊。这是帮助记忆，用象征用语。第三种，为了使人有所反应，一种激励急迫感。启示录3:20说，看哪、我在门口敲门，很显然不是说真的站在门口敲门，是不是？是在说一种感动，一种催逼，在敲你的心门，在激励你赶快有一个反应，赶快有一个反应啊！这是一种象征的用语。 有效地生动描述一件事实，是属灵的真理。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表示生命必须，就好像身体必须要食物，我们的生命成长也必须要粮食。那这种粮食就不是属于物质的，而是属灵的。天国像教一样，表示这个教的本性是会发的，是渐渐的持续的，直到渗透全团为止。这是一种有效的生动的描述一件事，是 concrete， 比较 concrete 实体的来 describe something abstract 抽象的。澄清一个事实，你熟悉的解释不清楚的，比如说描述神的属性，这个我们可以描述，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言语来说哈，比如说描述神，神是个灵，对不对？那你怎么来描述这个灵呢？我们说神是父亲，神是丈夫，神的手，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这另外一种term 就是 personification 拟人化，就拟人化的描述啊，就是澄清一些事实，把它人格化。第六种，为了隐藏真理，比喻的说法。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说，门徒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用比喻对我们说，不明说呢？耶稣怎么说？天国的道理只叫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对不对？是一种隐藏的一种用法，隐藏的一种用法。其实在旧约当中，一些先知啊，先知在旧约的时候不仅是用口讲，他们经常用一些行动，行动来让人看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啊。那个 term 叫做 object lesson， object lesson。比如说以西结，以赛亚甚至裸奔，有没有？以西结会躺在那个地方，用动物的粪便，然后筑起墙等等的啊。那以赛亚会抱着自己的孩子，叫做马黑尔沙拉拉哈斯巴斯。那是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一种象征的一种行动。Parable， 这以后我们会特别讲哈，就是比喻，隐藏真理，但是不是完全不要让人家知道，这背后有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努力去追求的人就可以找得到。所以基本上就有这种六种的原因，为什么象征用的是我们经常都用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用，我们不会去考虑说为什么这样用，背后是有这些主要的一个原因存在。好，底下我们来看到底有多少种象征用语哈。那要解释象征用语，我们必须要有原则啊。原则就是你必须要确认这个语言是一个象征的，不是字义的。确认所用的文字是象征的，有两种方法。第一个，一定是这个原则，首先都先照字义来解释。照字义来写的，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原则的时候，作者表达本来就是要让你明白的，开始都是有一个平铺直述的，让你可以直接明白的。除非有底下的三种情形出现，很明显的不合理。我是门，对不对？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门，很显然这不能够用照字面解释。吃我肉喝我血，耶稣只有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之后讲了这句话，大家听得都很害怕，对不对？怎么你的肉怎么可以吃，血怎么可以喝？这很显然他不是照字义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够照字义，很明显的耶稣不是在讲他自己的身体的肉，是一种属灵的含义，背后的一个含义。那这是我的身体，耶稣基督擘饼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的行，这是我的身体之意。你说这很明显嘛，这耶稣基督在讲身体所代表的是什么。但是你说很明显，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样子真的很厉害啊。比较偏向天主教的说，耶稣是在字义，在讲字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今天说这是代表性的， 所以我们这些必须要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原则哈，必须看上下文来确定。上下文只是非字义，比如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我们说像贼，那贼怎么个像贼呢？是偷偷摸摸来吗？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来看，是像贼的什么？哪一方面？不知道时间，对不对？我们说要警醒，因为上下文提到，我们上次做过这个题目，对不对？有没有做过这个题目？还没有哈，哦，那就不讲，让你们去做。如果照字的意思来解释，将与其他清楚的教义有冲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路加福音》14章26节，如果真的是恨父母的话，感情上的恨，那就跟十诫有冲突。十诫说什么？第五诫什么？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很显然会有跟其他有冲突的。第二个，作者跟当初读者的观点，必须要作者跟当初读者的观点来看，不是我们想应该是什么啊。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然后到第7节说，像羊在捡羊毛人的手中无声，如羊走迷，比方说羊很笨，是不是？然后同时羊又很顺服，所以很显然是用羊的两种性格，笨跟顺服。那又如羊的门啊，这些题目你们也做过了，对不对？羊的门就是当时牧羊人他守在门口啊。那我们必须要用牧羊人当时的形式，不能用现在牧羊人。现在牧羊人根本不走了，对不对？正骑马，甚至开车、骑摩托车等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当时主要是盐会失味的啊，所以就是信徒会失去见证的意思。好，确认了这是象征的文字 the figure of speech， 然后就来找说属于哪一种象征，是属于哪一种象征。当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属于哪一种象征的时候，大概就可以掌握到底作者在要说什么。基本上我们在圣经当中常见的就是这几种啊，比较式 A and B， A like B， 两种比较，这类出现最多。包括简单的我们如羊走迷，和比较复杂的如比喻 parable、allegory、预言、预表 prophetic symbol 或者 type 啊，这几样我们以后会特别有一个单元来讨论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讨论这个。比较性的这是最多，一般来讲比较性的是不同的东西用来比较，但是要取出他们当中有一个共同性，一个共同性一般是只有一点的比较，比如说讲到羊的某种特性，这种情况是哪一种特性。第二种联想式的象征 association， 一部分代表全部，我看到一部分就想到全部，或者是全部当中来代表当中的一部分。希伯来书8章13节说，那渐就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的，那渐就渐衰的就归于无有的，渐就渐衰的是指什么呢？耶稣基督来了，取代了旧约的哪些东西？主要祭祀那些部分，对不对？ 安息日的祭祀等等的那一些，但是一些道德律呢，一些道德律呢，实践呢没有取消，是不是？所以只是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什么叫律法和先知的先？对不起，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什么？使徒代表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使徒就是代表新约圣经，先知代表旧约圣经，对不对？律法的总纲，我们有时候讲说律法，就想到旧约就是律法，但是可能只是指到摩西五经的律法，也可能只是摩西五经律法当中只是当中的一些所谓的礼仪祭祀的部分，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跟坐在上面的启示，这都是联想的。比如说施洗约翰来了，全耶路撒冷都出去受约翰的洗，全耶路撒冷什么意思？耶路撒冷这个城吗？不是的，他就用耶路撒冷这个城让人可以联想到说，哦，是在指这个城里的人，这就是联想一部分，代表全部 association。 第三种，拟人化 personification， 我们刚才讲过了啊，拟人化，神的手，树在鼓掌，智慧在街头呼喊，这没有问题哈，拟人化我们应该知道。比如说就业的时候，神也显现，对不对？这种显现借着亚伯兰看到三个人，有没有？那也是一种拟人化。夸大使，夸大使叫做 hyperbole， 这是希腊字 hyperbole， 就把它夸大，为了生动的了让人家知道，或者他们有时候用的是一种讽刺性的 illusion， figure of illusion。 比如说犹太全地跟耶路撒的人都出去了，我们说这是散族人表达事情的一种方法，夸大。耶稣对门徒说，用了很多的比喻，然后使徒也写说，马太说，若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了，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了。但是之后没多久，耶稣又解释一些的事情，就很显然是在夸大。比如说耶稣从那个以后，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后，因为犹太人极力的来拒绝他，耶稣要全力的来教导这十二个门徒，就开始用一些比喻，隐藏式的，让这些真正要追随要跟随耶稣基督的天国的比喻，他们可以有的还要给他，并不是表示说他就不再做些事情。除了约拿的神迹，不再有神迹给你们看了，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这样讲？之后他又行了神迹，我的意思了，这就是夸大式，就是一种 emphasis， 强调。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有记载这么一件事情，骆驼。哦，这边没有啊。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讲到说，富人有钱的人要进天国非常的难，有没有？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是不是？骆驼穿过针的眼，哇，这个比喻，骆驼这么大，针呢好小，是不是？所以有人说怎么大概不大对吧，因为 真的也确实在耶路撒冷曾经有这么一个门，一个 gate window of eye， 真的眼确实有这么一个门，所以他说哦，耶稣大概是在指那一个，因为要把这个解释说不要那么夸大，表示说骆驼要进入真的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可能人可以进去嘛，还是有办法，所以这个大概挤一挤他蹲下去可以过去。其实这就牵涉到我们解经的问题，自然历史文化的背景，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 Needle， an eye of needle， 但是这个门只有在中世纪的时候才有才建的，可见耶稣不是在讲当时那一个，确实是在 hyperbole exaggerate 夸大很大，表示说几乎不可能，非常的难，人要倚靠钱财靠自己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好，这是夸大式的。好，最后一种叫做修辞学 rhetorical question， 用问的方式其实要陈述一个事实，答案是肯定的，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先知吗？人从泉源如果是甜的可以这样吗？苦的可以这样吗？能够从里面发出两种不同的东西吗？岂可以在荆棘当中摘葡萄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象征式的，不是要你回答，它就是肯定的 rhetorical question。 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基本上就是这五种，那特别是当中很重要的比喻，还有是 prophetic symbol 预表，这以后我们有两堂特别是讲这个。好，找出象征的时候，那到底它象征什么，那意思就清楚，哦，原来象征那一个，然后进一步的要解释就用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些的原则。有了一跟二之后，配合所有的解经工具步骤来了解作者所用象征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诗篇，这是所谓的弥赛亚诗，22章12到13、16等等的，这些公牛啦、狮子啦、犬类啦，是指谁？所以你们这次回去会有这个功课，也是针对这方面的，会给你们9个题目，你们去把它找出来，是哪一种象征？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记得吗？耶稣跟尼哥底母，有吗？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基督，人若不重生，不能见到主国，等等等等。里面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象征的用，至少要你们找10个以上啊。所以这是下次的一个功课。好。今天我们要20分钟的时间，好，我们现在功课已经做了5次了，对不对？功课5次了，还可以吧？功课啊，对了，我要跟你们讲，这个都忘记了，我少讲一个东西。哎，怎么关掉了呢？这怎么关掉了？
到完全停下来的状态，那我们。
没关系，你们把讲义，上次的讲义我少讲一个东西哈。我们上礼拜讲到就是上下文，上下文总共讲了三点哈。我们要作者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书的目的啊，这本书的目的，作者的计划，然后直接上下文，还有第四点很重要哈，直接上下文我们说比较是一种狭义的上下文的意思。那还有一个第四点，就是以后我们最后整个要把思想的连贯的时候会提到哈，所谓的这个系统的了解，或者叫已经解经。已经解经就是广义的上下文，诶，跑出来了。对，对呀，广义的上下文，比如说《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个讲到人越来越败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好，神的儿子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到底神的儿子是谁。圣经当中神的儿子出现不少，有时候直接就是神的儿子，有时候说 your father， 你的父亲，就是天上的 the father's son。 那一般讲起来，我们说神的儿子可以有几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独生子，有没有？上次讲修士是 only begotten son。 还有一个神的儿子就是神的众子，约伯记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是天使。不过我们说过这个已经解经啊，上下文很重要。然后第一个是先在这一卷书的当中，这个作者用这个词这个字的时候，在其他的章节当中有没有类似用，比如说肉体，保罗在罗马书中用了很多。如果还不大清楚，可以找同样的作者在不同卷的书的当中怎么用。那神的儿子这是出现在创世纪，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的五经。那第一个我们想到就是先在创世纪找，然后又扩大到创世纪其他的四卷书中找。各卷书卷有关天使的描述从来没有称他们为神的儿子，在摩西五经里没有称神的儿子。反之，当五经用到神的儿子的时候，都是指神的选民。申命记十四章或三十二章都是指神的选民，所以最恰当的来解释是神的儿子这边是在指说人，神的选民。换句话说，就是指亚当夏娃生的该隐亚伯，该隐杀了亚伯之后怎么样，该隐的后代败坏，神又兴起哪一个支派，赛特，有没有？赛特，但是后来还是败坏了。我们不能够把他说神的儿子是天使，那天使跟女子可以结婚吗？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从这个上下文，这是就是一个例子，上下文可以是狭义的。看到了这个，马上就想到上行下行这一节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一章是什么，或者推到这一卷书是什么，同一个作者是什么。
最后是整本圣经的一贯性是什么？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就知道了一些的原则啊，那开始进入解经的方法，从字到句，句子的思想，要了解句子必须要再从上下文来看，那进入各种不同的文字，有象征性的文字，下礼拜就是这一些比喻啊，那各种文体的了解，诗 OK 好，这就补充一下子啊。好，底下我们来看看讨论一些功课，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有些人还没来，他们问到一个肉体的问题，肉体那个有没有问题？最主要肉体，保罗特别的用法在罗马书哈，保罗的书信常常提到，是指到人的罪性，老我 old self。
第
七章
第二十五，
他
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什么意思？
对，肉体，什么叫肉体顺服罪的律？就是那一部分老我被罪性影响的，还会受外面的引诱，所以就是圣灵跟情欲相争那一部分，是老我那一部分的。所以他接着怎么讲？第八章怎么讲？第八章怎么讲？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有没有？罪和死的律的，就是让我去犯罪的老我的这一部分 sinful nature old self。 所以他我真是苦啊，神灵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你们上次是不是有一题就是来了解说到底第七章是保罗重生之前还重生之后，是不是？是不是上次的这一题？有没有做那一题啊？有没有去研究那一个？所以有些人就是说那个是绝对是保罗还没有重生之前的挣扎，但是这就牵涉到解经的问题。从上下文，从它动词的形态，我们说前半部，七章的前半部啊，
前半部你们如果有英文圣经对的话，前半部七章七到十三节用的动词都是过去式，从十四到二十五节用的就是现在式了。这保罗本身是有这样的挣扎，换句话说，我在肉体的当中，我听那个肉体的声音，就是里面那个律有两个声音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人讲说，一个基督徒啊，是成了基督徒重生之后啊，就是里面有两只狗，一个白狗一个黑狗，白的是好的嘛，对不对？那白狗很小还是很恶，黑狗还是很声音很大，但是我们重生之后，这个白狗开始喂养，每次两个声音都有，白狗声音很小，黑狗声音很大，我们习惯就是听黑狗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听谁的声音？圣灵跟情欲相争，顺着圣灵还是顺着情欲？顺着圣灵得永生，情欲就受败坏。所以这个白狗虽然声音小，但是每次我们却愿意听这个小的声音，每听一次，这白狗就茁壮了，声音就越来越大，所以生命成长是这样越来越高的。所以这是一个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对不对？腓立比书，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必须要靠行为来得救，那就是回到原文本来的意思，就 work out 或者叫 live out， 让你的救恩，或者叫让这个救恩的生命，拯救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做成 work it out， 让这生命活出来。所以你听这个圣灵的声音，新的生命，你 say no to old 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弃掉披上主耶稣基督，脱掉那个旧的， 穿上新的。所以你去看保罗的书信很多，比如说到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前半部是讲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之后要怎么样，就弃掉旧有的，靠着新的生命，圣灵可以活出新的生命。
第八章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这个是指的是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呢，还是说像刚才说的两个一直都有？
都有。都有。你看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上定了罪案。啊，换句话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根本没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律法来定我们的罪，对不对？那耶稣就带着罪身的形状，我们的罪都全部放在了上面。从神的眼光的当中，记不记得我上次画了三个圈圈，明白？第一个是负的，第二个就没有的，第三个是正的，对不对？人不再计较，那个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那只是一个消极的。我们被称义地位上，我们的成圣是因为里面有生命，我们就必须要活出来，我们要抵挡这个老我的生命，去掉这个 say no to it。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你看第六章、第七章啊，第八章可以看到一个基督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做义的工具，对不对？不可以再可以献给罪，说罪的奴仆。说这是个主动的、积极的。那这不是律法主义哦，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这还是要活，还是要做事的，但是不再是靠着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刚才你们有些人还没来哈，这智利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我要让大家看到一个，我忘记了这个有没有在你们的题目里面，在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这个地方，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赐，反倒以为愚拙。好，这个血气是什么？跟肉体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要你们找罗马书里面哈，保罗用肉体，我忘记在哪里，有一个地方哈，它原文也是应该翻译成肉体，然后它是指血气，但是跟这边的血气不一样。这边的血气本身其实正式的翻译是一个魂，属魂的人，属 K。 那肉体是 sarks， S-A-R-K-S 是肉体。灵叫做 pneuma， 我们说过了哈， pneuma 是 K， 身体叫 soma， 这三个不同的字，希腊字。所以第三章这边讲说，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用的是形容词。属肉体的就是指我们还没重生的时候，我们只能作恶，没办法行善，做不出来。Sucks 是 sinful nature， 罪性的那一部分。我们重生之后还是有老我在，所以我们必须要成长。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信徒，包括保罗以后所写的书信的对象等等，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也都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一个看见。什么叫属肉体？所以在你们的题目的当中，我问的说什么叫属肉体，
到底什么叫属肉体？你看，就是在第三节所说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都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表示说基督徒还是有这一些跟照着世人一样的世界还在里面的，那是代表你没有重生，因为你重生了，是那一步要对付的，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要对付的。但是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地方，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情，因为这些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那边属血气的不是在讲说信徒，是讲根本没有重生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下文我们仔细的去读，这很重要啊。
这边属血气的是还没有重生，那第三章的属肉体也是还没有重生，
那已经重生我们里面的罪性那一部分。Soma, S-O-M-A, Soma. 文字 Suke, P-S-Y, 就是 psychology 那一个 P-S-Y-C-H-E。 灵魂，从圣经一贯的启示，灵魂是交互使用的，就是非物质的部分，体就是身体这一部分。这我们在系统升级以后可能也会提到这个啊，在倒数第二次我们会提到这个。因为圣经当中中文看不出来，很多时候他用灵，有时候用魂，有时候干脆就用灵魂，因为翻译的时候他不晓得到底怎么办。同样的意思，有时候用灵，有时候用魂，唯一的解释是两个互通。
你说那个 soma 就是指的肉，就是身体的物质。
对。
你说那个 sac 指的是老我
灵魂。sac 就是 carnal， 就是我们的一个肉体，可以这么讲，就是一种
罪的世界。
对，比较
这
种比较倾向罪恶的那种，是吧？灵魂体，灵魂是通用的，就互相用的，那就是二元。还有没有功课？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干净心没有来哈，干净心没来。唐兰啊，唐兰，丁少平来了哈，吴中平，吴中平 ，OK。
刚才
那个说我内心顺
服神的律，肉体顺服罪的律，这个是指的它是还是指基督徒之后的一种状况？
第八章，
对，对，对，是。但是我们说的得救之后，不是说就是说耶稣基督释放了，脱离了罪和死律。但是像这么说来的话，两个就同时存在，就是说看谁声音更大，这样怎么就说
我已经受洗与基督同死，对不对？这种地位上的，从客观上来讲，从神的眼光，我已经看成你这个样子，
那你今天实际上是应该活出那个样子来，那你就必须要对付啊，必须要对付，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必须要对付你的肉体，致死肉体的私欲，是吗？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五章就是在讲这个。所以保罗最后不是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
因为如果说有圣灵的律和这个比如说肉体的律，是不是可以说有神的律应该比那个魔鬼律应该更高？
当然。
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是白狗和黑狗，好像两个都好像一样的 quality， 那么看谁撞一下，那么就暴露谁了。那这样的话，就是神肯定要比他高，肯定会占
对。对。但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已经生活在那种世界的当中，看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些老我的东西，一个新的来好像不大习惯，但是那个声音还是在那个地方。你重生之后你知道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习惯上好像就是主动的就会去做其他以前做的事情，那你就必须要听这个声音。这声音虽然很小，但是后面力量很大，是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这种能力，已经是可以胜过，只是我们不愿意。其实很简单，我们想想看，你做了有很多的事情是以前你能当在做不应该做，是做基督徒做的，但是你今天可以不要做。你说不行，我胜不过，但是如果我站在你面前，你就不会做。你懂我意思没？在别人面前你就不敢做，你背后你就做出来。你说我胜不过，那你在我面前你怎么不做呢？不是胜不过吗？所以人都会找借口，是吗？人真的要找借口。
他真的胜不过，
做了
不该做的，
他说
上帝的
应该是得胜的，他胜不过应该做的是哪一个？所以约翰一书不是讲了吗？就是说你要承认你自己是犯罪的，神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你的罪。所以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他说人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当中成长，不断的 renew， 不断的 renew。 你会跌倒没有错，但是每次跌倒就对你是一种警告，你从那边站起来，你又往前退一步了。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就是不会犯罪，但是你可以越来越不犯那个罪。那你就要问那个问题，他是真的重生过？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你不能够有一个最终一个圆满的解答。所以为什么加尔文亚米尼没办法很完好的解答？加尔文会告诉你他又离开了，对不对？所以表示他原来没有重生，但是有一天他要回来，你又问加尔文，哦，原来他本来就是神决选，所以他即使离开最后还是会回来。你懂这意思没？所以你最终要看他最终在天上，你说到底有没有他，你才能下这个决定。所以拣选跟人的意志这种东西是一个张力，你今生你很难给他绝对就是这样。我们在 walking a very thin line， 就是我们不能够太过武断这样讲，对不对？所以马丁路德就很聪明了，他从加尔文上面是加尔文，后来就跑到亚米尼，自己要为自己负责。是，这不等于生命。
我觉得这个比例，用白狗的，对我来讲有点。
那叫 figure of speech。不过确实哈，你想想看，当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从来就不读圣经，不晓得神的话语，那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到底是听什么声音？懂我意思没？他根本没有肌肉，根本没有这种 所以以赛亚书说，不是说你在 前面走，或向走，或向后面有教师会告诉你，声音就来，我们碰到这种情景马上想到，哦，圣经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曾经有信徒就圣经上讲耶稣碰到什么，那或者谁碰到什么，碰到什么时候耶稣怎么教导他，使徒怎么告诉他，先知怎么讲这样的话，这话马上就出来了。那这一刻你就要决定了，对不对？这一刻你就要决定你要听哪一个，你要照原来的呢，还是走你自己新的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对，这就是我们把话语听了而且顺服的话，耶稣讲说就像建房子在磐石上，是不是？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不解的事情的时候，碰到好像神好像又没有告诉我的时候，面对这样的难处，疾病，然后最后癌症的时候，然后家破人亡的时候，好像神都没有声音，那我就放弃了，你就跌倒了，你就离开了。但是圣经有这么话，就是我们要进神的国，必会经历许多的苦难，对不对？不是，我说圣经整本的启示哈，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用到灵跟魂的时候，它是可以互用的，字是不同的字。在新约的时候，当然背景是希腊的背景啊，希腊的背景是灵魂体是分得很开的，三元论是分得很开的。所以保罗用了一些的字眼，有时候是采取希腊的背景，对不对？我们的身体灵魂同盟他的保守，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啊，他。那个希伯来书不是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骨与骨髓灵与魂都给切入剥开，那又是一个 exaggeration hyperbole， 灵与魂都可以切入剥开，好像本来根本不可能分开的，他是说但是他力到这个程度可以分开，懂这个意思？就好像我这个刀好力可以把水切开，同样的道理，水切不开的嘛，他只要 emphasize 强调这个的有效性啊，真理的一种绝对性在那个地方。好，我们把作业交上来哈。hyperbole hyperbole 哦。OK， 好，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谢谢您，以上的时间啊，与我们同在，也圣灵能够继续教导我们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学习那个按真理圣洁里头的道。所以我们今天也讨论了一些的问题，从这些问题的当中，我们再次的看得到。啊，确实我们需要啊一些的帮助，在解经的时候抓住了这基本的原则，也借着一些的工具书，借着一些你这个仆人使女们，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啊，是祷告，他们研究考古啊，把这些话语本来的意思能够更多的已经帮我们解释的清楚，我们就可以灵活应用。有一些不大清楚的，我们仍然有一个谦卑的心等候在你面前，因为你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于你的，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啊，帮助我们。我们接下去留下祷告的时间，也继续与我们同在。今天有四位要受洗做见证，也让我们也知道啊，新生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更应该这些已经在主里的经常能够每天吃你的话语，是吧？能够消化你这个话语，也能够靠着话语让我们生命可以茁壮，可以成长以致能够更多的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生命。听我们讲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Yeah。
那个一会儿你在吗？你在哈？
我不在。
一会儿祷告会你会留下。